欢迎收听硅博客旗下的 Solidal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聊三件事。 AMS-2 发现宇宙射线粒子至少分成四类族群，正在动摇银河系传播模型。美国最高法院新裁定，让版权间接侵权门槛大幅提高。还有 Gartner 预测，企业花在 AI token 上的钱两年内可能超过开发者薪水。
国际空间站上的阿尔法磁谱仪 AMS-2刚刚公布了一批让天体物理学家很头疼的数据。
头疼？他看到了什么？
研究团队分析了从氦到铁一共20种元素的宇宙射线，发现它们并非像现有模型预测的那样属于单一均匀的族群。
那实际看到的是什么？
至少四类截然不同的粒子族群，每一类飞行时间和穿越的物质厚度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它们并非来自同一种源头或同一种旅程。
对。传统模型假设，银河系宇宙射线主要被超新星爆炸的激波加速，来源和传播过程比较统一。但这批数据直接动摇了这个前提。
四类族群具体差在哪里？
关键在于飞行时间。有些粒子在银河系里只游荡了不到200万年，有的却漂泊了几千万年。同一类源头却走了完全不同长度的弯路。
那问题就来了。是什么机制能让这些粒子在银河系里耽搁几千万年再被我们探测到？
目前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团队分析里提到，这四类粒子穿越的物质厚度差距太大，经历的星际环境截然不同，暗物质衰变等新物理过程也被提了出来。
AMS-2 本来是要找反物质和暗物质的，结果先把我们对普通宇宙射线的理解推翻了。
正是这样，AMS-2 已累计收集超过2300亿个宇宙射线事件，这次只是深挖了一小部分元素。
如果连元素周期表上前20种都显示出我们漏掉了关键物理过程，那整个银河系粒子传播模型也许真的需要重写。
这轮版权官司的主角不是微软，而是间接侵权的新标准。
这个新标准会直接影响到微软为 OpenAI 构建超算这件事的判罚吗？
关键在这里，美国最高法院在 Cox 案中9-0裁定，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故意诱使侵权，单靠提供基础设施是不够的。
所以微软给 OpenAI 专门造一台超算，现有法律框架下不会被自动视为鼓励侵权。
对。除非有证据证明微软或 OpenAI 明确推动用户去复制受保护的内容。
那我们再看一个具体例子，零胜超算用的 LXR 处理器本身是中性的工具。
没错，就像那台新超算 LXR 提供算力，版权问题还是要看使用意图，而不是硬件本身。
听众需要明白，以后这类案件门槛提高了，光说你提供了工具已经不够，
必须拿出直接诱导侵权的证据才行。这个变化对全球云服务和 AI 训练都有实际影响。福特最近在质检环节上踩了一脚刹车。
是说他们把 AI 换掉了吗？
福特最近在质检上踩了一脚刹车， AI 没达到预期，他们重新聘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人类工程师。
具体是哪里跟不上？
自动化工具其实能发现问题，但缺少资深技师那种直觉，比如听声音判断发动机皮带张紧度对不对，或者用肉眼分辨喷漆的细微纹理差异，这些 AI 做不到。
所以不是 AI 完全不能用，而是它的判断力还达不到老师傅的水平。
没错，福特硬件工程副总裁也承认，他们认为短期内很难用 AI 取代技师的触感和经验。
这意味着质检成本短期内不会降下来，反而可能因为人机并行还更高一些。
对，而且这跟前两年福特高管的表态反差挺大。
确实，他们 CEO 去年还说过 AI 会让很多白领掉队，现在看来至少蓝领技师这一块人类反而更稳一些。
也给其他厂商提了个醒，产线上有些感知性判断 AI 现阶段还真替代不了。刚才聊到福特撤回 AI 质检重新招人，归根到底是一个判断，技术没到位就硬推，代价很大。
而另一边有一个趋势正在加速，而且它也在悄悄影响能用的人还够不够。
中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2023年到了 57%。
这个数字意味着超过半数的成年人体重已经进入医学上的风险区间了。
更需要注意的是速度， 1992年这个比例是 27.2%， 2002年 29.9%， 到2005年一下子跳到 42.3%，
就是从慢速增长进入了一个明显的加速通道。
2020年 50.7%， 再到2023年 57%。 而且不只是总人数在涨，年轻化趋势也很突出。
这就不再是一个老了自然会胖的问题了，它直接关联到未来健康劳动力的规模。
如果这个曲线不逆转，几十年后能够胜任高强度高专注工作的人口基数会被慢性病进一步压缩。
所以不管是制造业招工还是整个生产效率，体重问题都已经从一个个人话题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
刚才聊到肥胖率，那个趋势是慢慢爬升的，但有些巨变是突然就结束了。波音747去年正式停产了，这不只是一款飞机停产，更像是一个时代符号彻底淡出天空。
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747这个项目最初的起点其实是军用需求。
没错，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军方想要一款巨型运输机，波音公司为了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资源，
结果军方最终选了洛克希德的方案，波音没拿到那个军用订单，对吧？
对，但波音转头就把这些技术积累用在了民用市场上。1970年第一架747投入商用，从此开启了跨洋旅行的平民化时代。
所以从第一架首飞到2023年最后一架下线，波音一共造了1574架747。这数字背后是一种价值观的投射，它曾经就是美国实力和平民主义的象征。
现在这条路走到尽头了，全球还在飞的747越来越少，除了两架特殊的空军一号，这个机型在商业航线上基本绝迹了。747刚走， Linux 这边来了个挺有意思的核弹级更新。
核弹级？是说 7.2 RC1 吗？
对，Linus Torvalds 亲手在邮件列表上放出来的。这一版新东西很密，但最让我意外的是他开始认真管 CPU 缓存了。
Cache Aware Scheduling?
就是这个，以前调度器主要看核心忙不忙，现在会尽量把任务留在同一个缓存域里，减少跨核搬数据的开销。
也就是说，一个进程刚才跑过的那份热数据大概率还在缓存里，不用再跑一圈内存了。
所以对服务器延迟和桌面响应都有直接好处。
还有个挺绝的施工， Snant 这个老 API 被彻底清出去了。
对，这是安全问题常客，它不一定帮你加结束符，太容易搞出溢出。
全部换成更安全的替代接口，这意味着依赖老代码的内核模块得跟着检修了。
所以这一版不是例行发布，是底层的效率和安全一起推了一次。
那跑生产环境的人现在能碰吗？
这是 RC1 只建议测试，不过主线调完，企业发行版很快会跟进这些调度和内存安全改进。
明白了，先让缓存感知调度在社区里跑一阵，稳定收益最终会落回每个用 Linux 的设备上。
高考查眼镜，现在连韩国也报告了首起 AI 智能眼镜作弊案。
对，这种眼镜看起来就跟普通近视镜差不多，但镜框里藏着微型摄像头，
摄像头对着试卷拍下题目，眼镜腿里的骨传导耳机再把答案悄悄报给考生，
这就让监考老师很难发现了。所以今年高考官方直接要求逐人检查眼镜。
英格兰的考试监管机构也发出警告，说 AI 眼镜加上智能耳机可能会让作弊明显增多。
有专家担心个别案例只是个开始，这些设备正在让考试公平变成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刚才聊到 AI 眼镜作弊，其实有一点是相通的，工具成本正在快速超过人力成本。 Gartner 刚给了一个很具体的预测，说两年内企业花在开发者 AI token 上的钱可能就会超过付给开发者本人的薪水。
这个对比是按什么薪资水平算的？
假定月薪$2000左右。分析师也承认，在美国这种高薪市场，开发者年薪往往6位数，全局不一定马上超过，但极端情况下也可能突破。
这个预测不是所有地方必然发生，但方向很明确。模型调用成本持续上升，用量猛增，临界点确实来得很快。
对，实际后果就是软件团队得像管人力预算一样管 token 开销，否则2年后账单比工资单还难控制。
这也意味着以后评估一个工程师的价值时， 可能不光看产出代码，还得看它调模型的成本效率了。
当 token 账单可能超过工资单，软件团队就得像管人力预算一样去管模型开销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